出家人比丘就有三衣，那么这个五衣啊，它是自身有条相的啊。那么现在这个黑板上的这个样本呢，最下面这个就是五衣，五衣啊就是五条，一二三四五，五条数算五条。这个五条衣啊，长的一个，短的一个，叫做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啊。这个长的大概是占三分之二，短的大概三分之一啊。那么这个五衣的这个样本呢，因为它这个条数少，看得比较清楚了。它这个条箱啊，是佛看到这个人家种田的那个田洼、田边呢、仿照那种方式做起来的，所以叫做福田衣。出家人住持僧宝是众生的良福田，所以出家人去托钵呀，就是给这个在家人种福田的机会，所以把这个衣做成这个福田，那个田相啊，就表示有福德，让众生种福田，所以有这个田相。现在一般这个在家居士搭的幔衣，就是整块的布，没有条相，整块的布没有条相啊。那么也有人呢、把它做成五条而没有长短相，五条不过那个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的。幔衣本来就是普通一般的在家人的大这个白衣啊，把它染成坏色，染成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坏色衣，就是按照四分律讲的，就是青、黑、木兰。青不是正青色，不是五种正色的这个青，是那种古铜青，就是这个铜啊，生锈。铜生锈的颜色是青色，那个青色并不好看啊，所以那个青色是古铜青。黑也不是像现在的发成会发亮的那一种的黑色，是从前一般呢用墨水去染的啊，那么比正黑色要浅一点，就是现在一般说的尿漆啊些啊。就是这个普色啦啊，这种颜色就是灰色，比较深的灰色叫做黑色。木兰色就是现在的咖啡色，紫色、咖啡色啊，就木兰是兽，木兰兽名，木兰兽皮的颜色比较接近于吃的颜色，就是红色跟黑色混合起来的那一种颜色，就是咖啡色，也是等于是一种茶色。从前我在狮头山呢，山上有一种这个山上的野鼠，好像那个鼠类的这个东西一样啊，它长在这个地底下呀。那么发出来的东西，它这个是叶子啊，是跟这个叫做什么？它是一种藤蔓很长啊。它这个鼠不能吃。那它可以做染料，做染料。所以从前在狮头山的山上的人呢，他染这个袈裟、染披衣，就是用这个东西染，客家人叫做鼠粮啊。有这种东西啊，它不能吃，但是可以做染料，用那种颜色去染起来的颜色啊，就是这个赤色啊，现在的咖啡色啊。那么差不多是这三种颜色，例如我现在穿的这个长褂子的颜色差不多啊。那么比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比较有带一点那个土的颜色。出家人穿的衣服本来就这三种颜色，五正色都是不可以用的，红黄啊，红色、黄色、黑色啊、青色、白色，这些正色本来都不准用的啊。那么现在因为南传佛教出家人都穿的黄衣，他说这个黄啊表示这个黄金色啊，所以表示对出家人的尊重，用黄的， 不过它这个黄啊也有深浅呢、啊、最深的黄色呀、啊、就是火红色，跟火光的那种颜色接近的，例如西南一带呢，现在的斯里兰卡呀，西南一带的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差不多都是火红色，而这个泰国缅甸一带呢就穿的比较深的黄色，就是深黄色比较多啊。从前慈航法师从这个缅甸那个地方学来的，他穿的衣服啊，那个袈裟的颜色就是深的黄色比较多啊。那么这三衣当中呢，这五条衣很容易分辨啊。其次是第二种啊，就是七条衣，印度话叫做郁多罗僧，郁多罗僧翻成中国话就是七条衣，也叫做上衣，就是等于我们现在平常穿的是个上衣了。如果说是出家人的话，这个五衣等于是内衣，七衣等于现在穿在外边的长褂子、短褂子、中褂子这一类，等于是七衣了。那么这个七衣啊，就是两个长的，一个短的，这样算是七条。七条，这个七条当中，长的两个，短的一个，那么可以这样，大致是这样的。假定说以五分来分吧，长的就占了四分，两分两分就占了四分，短的占了一分，这样子排起来，那么前后上下排起来就很庄严，这是七一。平常我们拜佛呀、上殿呢、自己做功课用功啊，都是用的七一，最普遍的用途最多的就是七一啊。普通一般都是用的七一，这个上面这个叫做大衣啊，就是现在经文里面说的僧伽梨，僧伽梨，僧伽梨就是大衣，也叫做重复衣。按照律制啊，它是两层的，两层的啊，差不多啊，都是用那个细很小的布条去编织起来的，所以这个本来这个大衣有九柄啊，就是九条以上，这样算条啊，它是九条以上，九条、十一条、十三条这一类的大衣叫做下三品啊，就是一样是两个长的一个短的，两长一短，九条、十一条、十三条都是两长一短。中三品的就是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那是三长一短，长的有三个，短的一个，三长一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这是上三品。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啊，是四长一短，四长一短。那么现在这个图样啊，就是二十五条一，二十五条。长的有四个，短的有一个，那么这样排起来二十五。那么这一个袈裟呀，它是用125个小布条去编织起来的，去建造起来的。125条的小布条做成这一件衣服，所以平常称它叫做百纳衣啊，百纳衣，那么现在在我们一般出家人的用途啊，现在用的差不多就是这个红色的，红色好像砖的墙壁一样的那个样子所以一般说整阿嘎整阿嘎给是这种的这个缝祖衣，一般称它叫做缝祖衣，因为古代啊祖师传法传给后辈都是用这个大衣传下来，那么因此就形成叫做祖衣呀、祖师传下来的一件这个大衣是缝祖衣。这种衣啊，它是规定在做大佛事、做中尊、站在中间的这个人才穿这是在中国佛教。按照印度的习惯呢，如果去托钵，就要搭这个大衣，托钵给人家种福田呢、那么这个大衣的福田像最多啊 啊，所以当上这个大衣去托钵啊，无论是谁托钵，只要你是个比丘啊，那么都是当上大衣啊。那么最起码当上这个九条衣也是可以的，一样是大衣啊，九条以上都是大衣。那么这个条数啊，都是根据当时带来的材料多少啊，做成的这个样子，那么条数就不一样。如果布料大块，那么就会做九条啊，十一条。布条这个布细块小了，那么一块一块编织起来，那就变成这个条数就多了。所以这个二十五条衣啊，差不多都是捡人家的这个丢掉的不要的这个衣服啊，好的把它捡起来，一块一块把它编织起来的，成为大衣。那么现在啊，都不是这样做了，也不会用那种小布条去做了，差不多啊，它这个叶啊，一条一条那个条像都是用贴的，用贴的啊。现在人很讲究啊，这个缝祖衣是红的颜色，而且是那个条像是用贴的金边，贴的金边啊。那实在太讲究，按照佛制并不准许这样做的。可是现在人讲庄严嘛，他认为这样子穿着黄袍，搭上红祖衣，这样好像特别庄严啊。那么因此啊，就形成这种的习惯。不过在中国佛教的习惯呢，过去是这样的，搭上这个二十五条衣的红祖衣啊，只有中间那一位中尊领头的做主的。无论你是做佛事啊，如果是讲经啊，只有讲经法师才搭这个衣，其他的是不可以搭的，表示这个尊重啊。只有中间这个做主的领导这一个人搭这个缝祖衣，其他的不用。不过现在很奇怪的，光复以后台湾佛教慢慢呢，这个要做头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起初是三师，三位大和尚都穿了这个黄袍缝祖衣，慢慢增加五位七位，现在啊好像是差不多都穿起来了，那么一大片都是黄袍缝祖衣，个个都想做头，那么究竟哪一个是头分不清楚了，变成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啊并不好，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本来呀，只有中间这一位表示尊重啊，那么一个人搭上这个二十五条衣，那么剩下的总然是站在主位啊，应当用其他的大衣啊，也可以用九条啊，十一条都可以，不必通通一样。这样子通通一样起来呀，并不见得庄严呢，显得这个哪一位是头是主是领导人分不清了啊。变成了个个都是一样，好像是很平等了，但是在世间法上啊，并不如此的啊。不过这个与本文无关紧要啊，不必细谈。这是有关衣制啊，因为上次单用嘴说，恐怕不甚清楚啊。当然，在家居士对于这一套啊，懂不懂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但是如果是出家人呢、啊，他必定要知道这一套啊。那么这个大衣平常是不用的啊，除掉这个方丈和尚站在中间的人搭上这个大衣之外，其他的都是其一的啊。这是有关三衣方面啊。那么因为他准备要去托钵了，所以要搭上僧伽尼啊。这个经文里面说，着僧伽尼当愿众生，搭这个大衣的时候希望一切众生啊入第一位，第一位就是佛的地位了，佛才是第一位，就是希望众生成佛。得不动法啊，不动就是成佛啊，清正真如啊，如如不动，清正诸法的离体，正不动之理呀、啊。所以得不动法，就显示正道究竟涅槃，而究竟成就第一位的佛果啊。所以搭大衣是做领导人啊。那么希望众生将来都能够同理大众，都能成为佛陀领导一切众生，所以发这种的誓愿。这是将行披挂誓愿 那么也就是第四段文说完了。第五，操足盥洗始愿，就是洗澡啦，这个漱口啦，洗手啊，到这个一号去了，这些威仪那么应当知道的本来将行披挂接着就要起行啦，但是人呢既然有吃饭，当然也就难免有这个身体上有进有出还有对这个卫生方面多方面都有关系的，那么也许在出行之前就得先做的，但是这个文字没有办法一下子都通通说出来，所以一段一段的加以说明。这说明这个如果要大小行或者是洗手洗脸这些情况应当发的愿有七个愿，就是从经文的第十二页开头，手至阳之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洗面以水洗面，就是这一页这一面的这个经文呢都是第五这个洗脸啦、洗手啊、上一号啊这些事情的这个愿一共有七种。第一啊，手至阳之，当愿众生皆得妙法，就近清净。按照次序排来，这是第四十个当愿众生那么跟下面的借阳之时，当愿众生其心调静，施诸烦恼，这两种啊都是属于微三方面的各位看到这个文字，如果不懂得这个出家的律藏的这个内容的话，必定会觉得很奇怪拿羊脂做什么呢？观世音菩萨拿羊流脂，他是洒甘露水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手拿羊脂洒甘露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学着观世音菩萨拿羊流脂洒甘露水啊？不是的，这个羊脂是什么呢？这个羊脂是刷牙的牙刷，刷牙所以你没有去研究这个戒律啊，就不懂这个名词，本来不应该叫做羊脂，因为羊这个寿木啊可以做齿木所以新一家唐朝的新一家义净三藏把它翻成齿木，牙齿的齿，木头的木，叫做齿木，不叫做羊脂。先说这个羊脂了，脂是枝条啊，因为它这个用途的寿枝不能太大，就像手指这么大差不多以阳寿为之，阳寿阳寿嘛，阳有多种啊，大致有四种，有青阳、黄阳、白阳之类这些名堂啊我们如果不是去研究这个植物寿木不会了解这些名相。那么如果在我们中国这些阳寿啊它这种的寿这个纤维比较多啊，比较细啊，比较这个有这个韧性啊撅起来啊带有一点苦味，带一点苦味，苦涩味那么久了它会反干，有这个带这个干的味道，所以用这种的寿木鲜的，干的不能用，要鲜的那么来当做这个牙刷，一方面它有除去口里面的口臭种种的这个毛病，一方面能够刷牙有这种的作用，所以用羊那么有些差不多都是用柳寿，柳寿杨柳枝就是这个下垂的这种柳寿这种杨柳枝虽然可以用也可以用但是杨柳寿并不普遍，柳寿不普遍那么应当是按照南海俱归内法传，就是这个义净三藏所说他认为 无论哪一种数目都可以用，没有限定这个羊只或者是牛兽，没有这个限定，只是这个数目如果你把它撅起来，带有一点甘味，有一点苦味啊，或者是它这个纤维比较多啊，撅起来有很多丝丝的啊，也不会太坚硬，这种数目就可以用，所以它翻作尺目，嗯，那么多长呢？哎，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啊。我这个不是阳寿也不是柳寿了啊，我这个是什么呢？啊，泡泡剂，因为我们这里啊没有阳寿也没有柳寿，我找不到这个资料，但是我要表演给你们看了、啊，我只好我这个旁边有这个泡泡剂啊，它这个寿很直啊，又很嫩啊，那么我就把它不得已跟他哈、啊、问他要一颗，要这么一段啊，按照戒律里面的规定啊。这个羊脂刷牙用的最短呢、啊，六指如果是以佛的手指算呢、啊，一指差不多两寸，六指大致是一尺二，不过古代的尺啊要比较短，等于现在的台尺一尺，我这个一尺多一点，一尺多一点啊，一尺，它的规定的大小呢，他说跟手指差不多，跟手指头一样大啊。我现在拿的这个寿木啊，比手指头，如果是我的手指小的话，还有比手指还稍微大一点，不过大致就像这种的可以，这种可以啊。那么他要用之前呢，他每一段都要准备好，把它切断，就是像这么长，最长不能超过两尺，超过两尺太长了不好用。那么实际上就像这样一尺多，一尺多最好。我这个是台尺，一尺一寸。啊，古代的尺可能到一尺三寸左右了啊，那么一尺二就差不多。要用之前呢，事先都要先做好，大概有三分了、啊，大概三分哈、哦，要把它劈开，要用刀劈开啊，多劈几下，然后才能撅。如果这么硬啊，撅牙齿会撅坏啊，会把它劈一劈啊，多啊劈开几段啊。都劈开之后啊，然后啊，要刷牙之前呢、啊，拿到嘴里撅，啊啊，懂？我那薄啊，薄很暖啊，慢慢撅，它有这个丝啊，有这个纤维，这个丝很细，然后那个丝啊，慢慢可以刷牙。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发明的牙刷，呵呵这个牙刷很特别的，一直流传下来，就是在我们中国丛林里啊，可能在100年、200年前都还在用，都还在用，丛林里都在用啊。那么后来有了牙刷，才不用了，有牙刷就不用了啊。那么这就是说，原始的牙刷，最早发明的牙刷啊，很可能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发明的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清楚了，因为是2000几百年前的事情。佛教比丘们呢，要用这个尺目，早上起来要刷牙。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制度啊？根据这个根本说一切有波利杂事，一切有波利的杂事啊，有40卷。杂事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有一天呢，有些在家居士啊，到了这个众生园，就出家人住的地方啊。去参访，去礼拜出家人。那么他看到这个出家人这么用功啊，他很高兴啊。他顶礼之后啊，就坐在这个出家人的面前呢、啊，就请这个比丘啊说法给他听啊。因为这个比丘可能有点火气呀、啊，上火啊，体会啊哦。那么也许他平常也很少漱口啊，所以口有口气，有臭气，哎。他在说话讲话的时候嘴张开嘛，这个臭气正好冲着前面的这个听众来了，嗯，所以前面听法的人嘛，那些在家居士啊，一边听一边觉得很臭，气味不好，所以一直在找，哎，这个气味从哪来的？哎，从哪来的？这旁边的人一把来闻一闻，哎，没有这个味道，再认真，哎，这个师父讲经的啊，他如果嘴巴合起来的时候就没了，没这个味道。 他一开讲了，味道又来了。哦，原来啊，是这个味道就从这个臭鸭的嘴巴里面来的。哎，那么因此在家居士就说：“你们师父们，你们没有说口吗？那佛没有叫我说口啊，这好像小孩子一样啊。要佛叫他说口，他还是说出口。因此这个在家居士又觉得法虽然是好听啊，臭味难闻啊，啊，因此就有这种的讥讽话出来了。”嗯，那么意思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释迦牟尼佛，跟佛讲了，师尊呢，我们比丘有的说法呀，因为有口气很臭，人家闻到不欢喜啊。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佛就规定啊，从今开始啊，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刷牙，用什么刷呀？佛说，你把这个树木找这个新鲜的啊，大概是就是像这个一尺多长啊，把它撅碎，然后啊，刷一刷，然后漱口，这样子才不会有口气啊。因此从此流传下来啊，就有此梦的啊。所以出家人早上起来必定要刷牙，不刷牙是我要受处罚的啊。那么而且他在这个杂诗里面还说，如果你用此梦去刷牙呀，这样子用此梦去刷牙，有五种利益。有五种利益，他说第一啊，能除这个火气，火气就你如果嘴巴有这个火气啊，细火啊，这个火气不是发脾气啊，不是发脾气，是指的你嘴巴有这个细火火气啊，有火气就发臭。那么这个齿木它有这个清凉的作用啊，刷牙它会除掉这个火气，第二啊。它能够去痰音，就是这个如果早上起来呀、啊、喉咙有痰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凉性啊，会把这个痰呢、啊、把它去掉啊，因为你刷了牙了，因为有苦味啊，它会想要吐的情况，就是会把那个痰去掉，这第二能除痰。第三呢，如果你能够用齿木去刷牙漱口的话，就不会有口臭。口不会有臭味啊，就比较清净了，不会说话讲起来啊有口臭的这个味道就不好。第四，那么它能消食，就是帮助消化，帮助消化。因为这个齿木啊，它都有带一点凉性，它有健胃的作用，对胃口啊，它会使你胃口开，而吃饭也容易消化，所以第四。有这个帮助消化的作用。第五啊，他说不但是帮助消化呀，他还能够明目，明目能够使这个眼睛光明因为你牙齿刷干净了，连眼睛也干净也会光明起来。而有这五种的利益啊，所以佛规定每天早上起来呀、啊，必定要撅齿目，撅齿目那么你要撅齿目的时候啊，先手拿这个羊脂啊，所以手拿羊脂的时候，拿这齿目的时候就念这个句诵啊，手至羊脂，手里拿着羊脂了，手至羊脂，当愿众生，希望一切众生皆得妙法，就近清净。用这个刷牙的齿目啊，来表示佛所说的。妙法，因为它能使你心地清雅，口臭去掉，那么口也清净，那么使这个卫生方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因此由这个口的清净啊，联想到佛法上断烦恼了生死的就近清净，所以这个就近清净啊，就是指烦恼断尽啊。烦恼断尽当然就是就近成佛了，所以他无论是哪一个愿，他的目标都是希望众生成佛，所以这个手拿羊脂要撅之前发这个愿。第二，正在撅羊脂呢，嘴巴正在用牙齿在咬在撅，撅的时候啊，念撅羊脂时当愿众生起心调静，施诸烦恼湿嘎了，用吹气去嘎湿啊，就是用这个牙齿啊把它撅撅碎啊。 因为这个木头啊，新鲜的木头，如果你不用牙齿去撅的话，那当然是没有办法啊。这可能是都要年轻，尤其这个牙齿好啊，才有办法。如果年纪大了，牙齿坏掉了，从前没有假牙，恐怕也不方便啊。这个都是年轻人才能做，到了这个牙齿损坏了，恐怕就不行了啊。那么牙齿好，好好的撅，撅好了也然后刷牙，那么正在撅牙齿的时候，心里这样做想啊。不但是口要洗干净啊，连心地也把它洗干净，其心调静，希望一切众生使这个心地调和清净，调伏啊。我们的心妄想很多，烦恼很多，不容易调伏。现在以假借刷牙的机会啊，好像用牙齿把烦恼揭碎，消除掉，那么心地会调伏啊，得到清净，那么牙齿在撅这个齿木的时候，好像在撅烦恼，所以施诸烦恼，施就是摇啊，摇啊，用牙齿去摇这个烦恼，摇齿木，心里想撅烦恼，把烦恼把它揭碎啊，把它消除掉。